求你彰显你荣耀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复兴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彰显你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主，我们需要你的话语，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让每位听到的家人的心灵是火热的。奉耶稣名，主，我们求你在聚会的时候赐下复兴的灵，听到复兴的火，无论我们聚会祷告听到，都被圣灵来得着，都被圣灵来光照，都被圣灵来充满，都为你复兴的火来燃烧起来，使我们的心灵没有冷淡的，没有退后的，使软弱的、发酸下沉的腿都再一次站立起来，让我们的手也再一次能够成为祷告的手，让我们常常成为一个向你举手祷告的人。主要也将这样祷告的灵倾倒在我们中间，求你赐下祷告的灵，赐下祷告的火。主要让我们的心灵渴慕祷告，让我们的心灵爱慕祷告，让我们成为祷告的器皿，让我们成为复兴的器皿。主要复兴我们的教会，复兴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个人的生命。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需要你的造访，愿你的荣耀造访临到我，临到我的家，临到我的城市。哈利路亚，主啊，我需要你，赐下饥渴的心，赐下饥渴沐浴的心灵，使我们的心灵开始饥渴的要你，让我们带着饥渴的心来到你面前，你就来满足我们。主要感谢你的宝血再次来遮蔽我们，遮蔽我们的聚会，遮蔽你的仆人。感谢你来接管这样的聚会，这是你的聚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唯有你是主，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神的恩典，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要复兴你，
神要复兴你，
神要大大祝福你，耶稣爱你，还要用厚恩待你，预备你的心来领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分享进入神同在的祷告，进入神同在的祷告。一个人想要进入神同在的祷告，首先他的心灵必须是饥渴的，他必须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因为圣经说饥渴沐浴的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五章三节和六节，我们先看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的人？汉语翻译的是不对的，那英文是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poor in spirit 应该翻译成灵里贫穷才对， poor 是贫穷的意思吗？灵里贫穷的人，大家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有福了。
什么是灵里贫穷的人？就是你能够看到你对神的需要，你觉得我的属灵是贫穷的，如果你觉得我的灵里是富足的，那你就得不到神的供应了，因为神只供应那饥渴的，认为自己有需要的人。阿们。如果你觉得我是老李家的教会，我富足了，那么神说他就不会再供应你。所以灵里贫穷的意思就是灵里始终认为 我不够，我需要主啊，我需要你更多的恩典，我需要你更多的谦卑、温柔、忍耐、圣洁、良善、怜悯领导我，让我的心灵是像你那样的心灵。哈利路亚。哎，当你有这样的看见，主啊，我需要，我需要，神就不断的满足你，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阿门。不是虚心啊，他翻译的不准确。邻里贫穷可比那个程度要高，邻里贫穷。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饥渴，
你要
邻里贫穷，不要认为自己是富足的，富足的神一点都不给他。来到神面前，我们带着饥渴的心说啊，我是贫穷的，我邻里需要你。我说的不是物质啊，听好了，邻里贫穷的，来到神面前，你要带着这样的心，主啊，我邻里是贫穷的，我需要你，我需要更多的爱，我需要更多的温柔，我需要基督里面更多的忍耐，我需要主你更多的怜悯，你更多的良善，你更多的恩慈，你更多的温柔引导我，我需要你更多的同在。一直带着饥渴的心，就叫做邻里贫穷。阿门。跟你旁边的人说，饥渴的心，
饥渴的心
是邻里贫穷，
是邻
里贫穷。阿门。对，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啊，你无法在这个条天路历程上走得快走得稳，甚至你无法成长。什么样的基督徒成长最快呢？什么样的基督徒成长最快呢？邻里贫穷的基督徒，饥渴的基督徒。这种饥渴神能看出来，因为神看人的心。当你的心始终主啊，我需要，我需要你，我需要更多的得着你，我需要更多的失去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得到基督。当你始终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身边，你每一天都会成长。你看有的基督徒几十年都不长进，因为他灵里没有这种贫穷，没有这种饥渴，神停止对他的供应。我经常向神祷告，就是主啊，加增我的饥渴。我觉得这是我祷告最多的一个祷告词。大家说，主啊，加增我的饥渴，
加增我的饥渴，
加增我对你的饥渴，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好，更多的得着基督。不是复兴的祷告，大声说，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更多的得着基督，
更多的得着基督。
阿门。
哈利
路亚。赞美主。你祷告也得有点力量，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代表着你的心向神来呐喊，所以要用心灵啊那种渴慕，哎，不能那么小声说话，没有，连魔鬼听了都会嘲笑你。要底气十足的，带着饥渴。阿门。
阿门。
啊，记住说话也很重要，你这样说话自己都会没信心。说话要有力量，说话要有信心。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平常都得训练啊，这两天就训练你们，所以。邻里贫穷啊，这个很重要。你哪怕今天就听到这句话，对你也是有啊，也是够的。我祷告最多的就是主啊，加增我的饥渴，所以我才能够成长的快一些啊，稳一些。因为当你这样来饥渴的时候，神他就会抓住你，他会扶持你，让你快速的成长，并且能够成长的啊稳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加增我的饥渴。再来一遍，主啊，求你加增我的饥渴。
主啊，求你加增我的饥渴。
对你的饥渴。
对你的饥渴。
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让我更多的失去自己。
更多的得到基督。
更多的得到基督。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好，下面马太福音，还是马太福音五章的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但这里面就讲到了，紧接着他就讲到这两个经文应该是在一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谁没有说富足的人有福了？我在讲邻里啊，你不要误认为我在讲物质，我讲邻里。那也是认为自己已经蛮富足的人是有祸的，因为神不再供应他们。那些饥渴慕义的人呢是有福的，因为神会满足他们。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始终要保持一颗饥渴沐浴的心。
怎么办呢？有的家人说我保持不了，我没有。对你旁边人说，没有你就求，
没有你就求，
越求越多，
越求越多，
不求就没有，
不求就没有。
这就是属天的法则。圣经说，耶稣说，你们求就得着，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是不是耶稣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啥意思？你不求当然没有了，所以你要求，而且你求的事儿好，主一定给你。你求饥渴沐浴，神为什么不给你呢？所以你就有100%的信心。阿们。对于这类事情，我都有100%的信心。我没有求主啊，你给我啊几栋豪宅，没有。我求主啊，你赐给我饥渴沐浴的心，我怎么会没有信心？对这样的事情，对你旁边人说，对这样的事情你要有100%的信心。
对这样的事情有100%的信心。
阿们。神一定给你的100%的，连疑惑都不需有。这样的事情你都没有信心，你对啥事有信心？
这是好事情吗？所罗门求了一个智慧，神就给了他那么多，
可惜他没有生命承受神的恩典。
但他起码他求得好，神就给他，虽然他不配得，
但是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求好事情，神会给我们，甚至给的更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记住，我们要求就得着啊，特别求此类属灵的事。我经常向人求很多属灵的事，我就有100%的信心，神果然也就给我。你得不着也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你为什么信心不够？撒旦欺骗你啊。这样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一定要有100%的信心。对你旁边的人说，这样的事情你一定要有100%的信心。
这样的事情有100%的信心，
你就能得着。阿们。然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求的次数，饥渴程度，你可以多求。我求了无数遍了，因为为什么要求无数遍呢？因为像此类事情，它无论是饥渴，无论是领受启示，无论是恩膏，无论是圣灵的恩赐等等，这类事情都是有层次划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启示也有层次，有的人对你发语言，说不说都是那样子，不影响我不大，说了我也知道，不说也就那回事。但有的人对你发语言就能改变你的生命，为什么呢？启示的层次不一样，他的启示层次是幼儿园水平，所以对你是不痛不痒的，也对，没说他错，但是不痛不痒啊。但有的人的启示就达到高的层次，能显露你心中的隐情，能让你啊完全改变，这叫高层次的启示。所以我是给你举例子，恩高也是，有的人的恩高是低层次的，有的人的恩高是中层次，有的人的恩高是高层次的啊，都是。大家说，很多事物都是有层次的，
很多事物都是有层次的，
甚至我们上了天堂赏赐也是有层次的。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为什么呢？好让你知道你需要多求，当你多求，你就会进入更高层次的饥渴。所以我不断的求饥渴，我就神就加增我的饥渴，我就越来越饥渴。哈利路亚，我就越来越饥渴。如果我只是一年求他2次，可能我就连饥渴就没有了。或者一个月求一次，可能我会有一些饥渴，但是也是不痛不痒的。如果你每一周都求饥渴就不一样，如果你每一天都求属灵的饥渴，那你每一天都那么渴慕神。哈利路亚，每一天都是火热，渴慕神的人他是火热的。哎，有的人说我为什么冷淡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冷淡了？你没有求。火烧起来不代表它会一直烧，想要让它一直烧，就得持守。怎么持守？求，向神求，求神的恩典，赐下饥渴的灵，赐下复兴。复兴我也是我求的最多的，复兴你也需要经常求。我们不是在这个复兴聚会上我们才求复兴，不是，我们每一天应该主啊，复兴我，复兴我的家庭，复兴我的城市，复兴我的国家，复兴我的教会，应该经常求。如果你经常求，神就会赐下复兴。阿们。因为你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复兴啊， 甚至你就可以带动别人进入复兴，因为你求得多，你的层次就高。那你旁边的人说，多求多得，少求少得，使劲的求进入更高的层次。阿们，是这样。所以耶稣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很多基督徒他的灵性没被打开，他不求，他就麻木不仁的，我一个礼拜去一次会，圣经放在家里啊，甚至都上面好厚一层灰尘了。几十年这样信的耶稣，这属于像木乃伊式的基督徒啊，基本上是被魔鬼掳去的啊，被提肯定是没份了，得不得救那就不知道了，那是他个人跟神的事，多半是不得救。所以我们要警醒，不能这样的，你要求你的心子，神要的就是你的心。对你旁边的人说，神要的就是你的心。你的心是自由的，谁不让你求了？谁能把你的嘴缝上不让你求？你嘴缝上了，你在心灵也能求。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心灵苏醒，
你要心灵苏醒，
使劲求，神就给你嘛，神绝对给你，我给你保证，只要求属灵的事物，神向来不会让你失望。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求主要给我讲到的恩赐。我那时候求的还很大，主要给我讲到的恩赐，给我让我拯救上亿的灵魂。我那时候就这样求，我刚信主就这样求。所以神不怕你有野心，怕你麻木不仁。但是神确实给了讲道的恩赐，上亿的灵魂在未来再说吧。但是起码我求了很多，但我也相信，啊，谁不让你求了？是不是？谁不让你求了？我想这样求，啊，这是我的自由，我心里愿意这样求，我就这样求，给不给那是神的事情，反正我就求了，啊，而且我不止一次的求，我求了很多次，啊，我的意思是说，你求属灵的事物怕什么？难道是违法的吗？属灵的事物你可以大大张口，主说你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主说的是属灵的事物啊，我也没有求别的，我没有说主啊你让我成为亿万富翁，我没有求过这些事，我求的属灵的事物，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就信心十足的求。阿们。我跟你说，那时候虽然幼稚的祈求，但是我觉得神也去听了，有一些事情上都在显明，所以我们要求属灵的事物啊，特别我求的这个饥渴，主啊，加增我的饥渴，加增我的渴慕，加增我的恩高，加增我的圣灵的恩高，这样也求，我也尽量求，尽量求，这都是好事，神就加增。阿们，每天都求，不求就浪费了，因为想成长最快是靠求来的。阿们，向神求来的，你当时怎样来的？因为求代表你的饥渴，一个富足的人他不会求的，他觉得哎呀我啥都有，有没有神都可以，甚至他觉得有没有神都行，有的人就到这个地步，好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你别看他来聚会，他觉得有没有神对他影响不大，他觉得要是没丈夫了就不行，没有儿子了就不行，但是他觉得没有耶稣这个问题不大，有的基督徒你嘴上不说，他的实际行为就是这样。所以你让神怎么祝福他？神一看你的心是封闭，这就是封闭的心，神如何来祝福你？饥渴的心是敞开的，跟你旁边人说，饥渴的心是敞开的，
饥渴的心是敞开的。
所以你们可以开始求，向神求大事，求神使用你，特别晚年的时候，主啊，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赢得多少灵魂，晚年我一定要赢得1000个灵魂。1000你都没有信心吗？向神求，你怎么知道神做不到呢？福音是神的大能，神可以给你啊，求嘛。你不能说我将来建主我一个人都没带，你怎么好建主呢？你也不能说主啊我就救一个人去见你好了。但是有的人他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你在地上都不传一个福音，你怎么好意思见神？能不能见神？你的首先你违反了大使命，大使命让你传福音，你违反了大使命也算犯罪吧？有的罪是行出来的罪，有的罪叫做该做不做也是罪。那你旁边的人说，该做的你不做也是罪。 是这样的，该奉献的十一奉献你没守住，你不去十一奉献，你就是犯罪。这样说，马拉西说你是犯的还是大罪？是偷窃、抢夺，是土匪，是强盗，还是小偷？而且是抢神的，最大的。有的人说：“哎呀，我十一奉献哪那么大的事？”我跟你说，这个一个罪就要命的。神明文规定了，你不去行，那你要干啥？该行的不行，然后该行善的你不行，该帮助孤儿寡妇你也不帮助，塞住了怜悯的心肠。神有一天都会给你算账的，你需要来，该行的要行。阿们。那你旁边的人说，该做的要去做。你看见弟兄缺乏，你却塞住怜悯的心肠，爱神的心怎样在你里面？圣经上说这话什么意思？就说该行的你不去行，你说爱主都是假的，所以我说你是法利赛人，所以不讨神的喜。我们该行的要去行，这是另一种罪，很多基督徒忽视。所以该行的你不去行就是罪，包括祷告。谁让你祷告？你该祷告你不祷告，该读经不读经就是罪了，该聚会不聚会就是罪了。神说不可停止聚会，有没有？如果你停止聚会就是犯罪了，因为其实停止聚会会导致你灵性软弱的，没有多么刚强的人。停止聚会会带来灵性的软弱，而且也得罪神的。该传福音你不传福音也是罪，所以我们都要悔改，愿神光照我们该行不去行的罪。阿们。有的时候你需要求神，我们有时候祷告认罪，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认，这个罪你也得认。主啊，只是我哪些事我该做没做，特别是我们老年肢体啊，我们最后肢体路要见神，一定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干干净净的见神，不要带着遗憾见神，没有什么能拦住你。哈利路亚。老年的肢体最需要做勇士，你也最有资格做勇士，你现在还怕什么？哈利路亚。什么都该经历的都经历过，最后一定要为主活了。好，让你在天堂是最后的冲刺阶段，把在天堂你能有一个，哪怕我年轻没有做好，最后我做好了啊，神在永恒里就会赏赐你。阿们。好，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感谢神的恩典。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对神的需要，因为想要进入神的同在的祷告，首先是一个饥渴的心灵，也就意识到认识到自己对神的需要。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里面在讲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这句话是干什么呢？让你看到你的生活，你的存留，连你的气息，一呼一吸，一举一动，都在乎主。主今天收回你的气，你就没有命了。每一天你都在呼吸，你要是谁让你能呼吸呢？跟你旁边的人说，神让你呼吸。
神让你呼吸。
你呼吸也需要神。是不是这样？你呼吸也需要神，但很多家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个经文其实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神。这个经文想告诉我们的真理就是，对你旁边的人说，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你的整个生活都需要神。我们现在来深呼吸一下。你想想，好，你看你还能深呼吸。你知道我们服侍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在呼吸机，在重症房，有的重症房都不要他了，在带着呼吸机，哎呦，带着呼吸机呼气，
吸气都很痛苦，好像有玻璃在他的肺里，那么难受，那么痛苦。拿到呼吸机，你就知道他就像一个老牛拉破车一样，那个声音，你就知道，哎呀，好难受，好像是他怎么呼吸那么痛苦，那么难。你现在呼吸很顺畅，这是神的恩典。你不要等到健康失去的时候，你才认识到主啊，原来我连呼吸都需要你。然后我认识一个牧者，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听了心里挺难过。他得了重病，后来他说，他才认识到连放个屁都需要神的恩典，想放屁都放不出来，很久放，很久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真经历到了那一份，你知道真的需要神。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真的需要神。阿们。哎，神在这里提醒我们，你的动作、你的存留、你的一呼一吸，真的在乎神。不要说，哎呀，就是我就是身体健康的，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是神给你的恩典，好让你来侍奉他，然后你来荣耀他。你看到有那么多的人，他们在重症监护室，中国的医院是天天爆满的。当他失去健康的时候，他呼吸都是痛苦的，他走路都走不了。你现在走路能正常的走路，可是你知道他们走路是那么的艰难。神在提醒我们，你需要神，你的动作也需要神。不是到等你需要，等你认识到了你才说需要神，现在你就需要认识到你需要神。阿们。什么意思呢？当你认识到你现在需要神的时候，你就可以来邀请神。你知道神他是一个大神，是炙手可热的神，然而他却眷顾你，怜悯你，参与你的生活，甚至想要参与到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就是说，神是至高可畏的神，但他也是细节的神，他愿意介入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所以他在圣经中告诉你，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什么意思？神的意思说，你需要我，你可以邀请我。比如说，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帮助你明白，这个经文是对你说话的。阿们。你要认识到这个经文对你说话，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的生活。当我认识到这样的开始，神让我看到，比如说我上街买菜，我都会邀请圣灵，圣灵帮助我买菜买的物美价廉，做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邀请圣灵。我去买衣服也是买的物美价廉，买的好。我去做任何事情，我都会邀请圣灵，让这些事情通达，我就会祷告，我先祷告，走在路上就可以祷告，你不需要非得跪在屋里祷告完了再出门。祷告是用心灵的，你可以走动着祷告，坐下祷告，跪着祷告，这个不影响的。我绝大部分时间是走动祷告，哈利路亚，走动祷告让我的心灵专注，让我不容易瞌睡，效果比跪着祷告还要好。跟你个人啊，有的人说，哎，我不跪下祷告，我不会祷告，说明你在宗教里太久了，那你要走动了，你天天都是跪着的，你不走路吗？走路的时间不是浪费了？我每一天散步我都会祷告啊，我看了什么我心里有感动我就祷告，我反正我就是没有感动我就放心祷告，哈利路亚。所以啊，我就邀请神，在我生活的点点滴滴我都会邀请神啊，我心里带着渴慕，主啊介入我的生活啊，让我去到哪里身体是强健的，让我服侍你的时候，因为我们经常要外出要去很多地方啊，让我能适应，让我能够总而言之，你心里就可以说很简单的两句话，哎，神就让我，神就照我说的成就，阿们。意思是你就可以经历到神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是来到教会来经历神。跟你旁边人说，你不是光到教会经历神的，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都要经历神，因为神想要介入，关键是神想要介入，你想不想把神拒之门外？神想要介入，你就欢天喜地的欢迎神介入。神介入绝对好事的，哈利路亚。因为魔鬼会在你生活的时候攻击你，你在教会的时候他往往不攻击你，在生活里就会攻击你。看到很多出车祸的基督徒，不是在他生活的时候，他是来教会出的车祸吗？他就是在平常上班的时候或者怎样， 想不到的时候被攻击了，出灾祸是从撒旦来的。为什么会被攻击呢？我敢说他没有邀请神的介入。你为什么不邀请神的介入？我每一次开车我都邀请你，我一定要先，我只要把那个车钥匙一打开我就开始祷告，保守我一路平安，让我这个不违章，让我没有人找我的，没有人刮我的车子。
你都可以祷告，你想到什么就可以说，很自由的嘛。你开着车谁把你嘴闭上，是不是？你的嘴是自由的嘛，你就可以说嘛，你看着前面也能祷告的，哈利路亚。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祷，神想要介入你的生活，从你睁开眼开始，甚至你睡觉的时候神也要介入你的梦。我们认识不到神对你的这种为父的这种心肠，就像父亲喜欢陪伴着儿子，你也是神的儿子。我说女儿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啊，在神眼里都是儿子，哈利路亚。对，为父的心你要去感受，神愿意介入你的生活。对你旁边人说，神愿意介入你的生活，不要让神拒之门外。阿们。对，你要邀请，你不邀请就是让神拒之门外。这个经文就是提醒你，让你邀请神邀请神。无论你走路、坐下、行走、躺卧，做任何事，你邀请神，主啊，介入我的生活。每天早晨我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祷告说，主啊，新的一天到了，赐给我新的恩典，让我更爱你，让我更认识你，赐给我新的恩典来侍奉你，赐给我新的恩典来爱你类似的话语我每天早晨起来先说了说了再起来，所以我就能得到更多的恩典。圣经说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跟你旁边的人说，每天早晨向神求恩典，你就会得到今天的恩典。所以你现在想想，你多么的损失，那么多年你都没有求，你失去了多少天的恩典，你不求神凭啥给你？对你旁边人说，你不求神凭啥给你？神不欠你的你不求凭啥给你？我求了那么多年，所以我比你多了那么多年的恩典，因为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求，所以这一天就在神的一个看顾里面并且我就能够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能感受到神的介入所以我每一天都能感受到神，有的家人的一年都感受不到神，你自己不求的，你不求神凭啥要来造访你？神只造访那些饥渴的人，阿们。所以求神早上很简单的嘛，祷告最有能力的祷告是从心灵发出的。我跟你说，人最重要的一个，神最宝贵的一个，其实就是他的心灵，因为只有心灵是跟神连接的那一块，肉体可以死去可以消失，但心灵是，其实也心灵也是灵魂，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神要的其实就是你的心灵，从心灵发出的。你不要说我不会祷告，你有个心灵你怎么不会祷告？向神从心灵渴不出赐给我，你自己都知道神垂听了你的祷告，你不要说我不知道，你不会那么麻木，你心灵里面是有感受的，阿们。所以你越这样操练的心灵的时候，你越会敏感，主啊，我知道你已经听过。你从心灵跟神交通，你会感受到神的回应，深渊与深渊就会相互响应，阿们。深渊与深渊就会相互回应，你心灵的深渊和神的心灵的深渊就会相互回应，你会感受到那种回应，就像两个波浪撞击在一起那种感受，你就知道主已经听我，你的信心立刻被激发出来。信心怎样激发出来？借着心灵的碰撞，你的心灵和神的心灵的碰撞产生了深渊与深渊相互回应的效果，这个效果会带来极大的信心的彰显，你就立刻知道主已经听我。每次当我用心灵向神呼求的时候，我就知道神听了我，后来果然事情成就了，因为我是用心灵祷告的，阿们。
如果你的祷告不能够感动自己，也别想感动神。那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的祷告不能感动自己，也别想感动神。宗教式的祷告神从来都不想听的，你祷告一天神都厌烦。神说你干什么见我还戴着宗教的面具，先把你的面具摘了再跟我说话，我看着不舒服，我拒绝听你的祷告。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是不是用心灵祷告就是宗教祷告，要么心灵祷告要么宗教祷告。心灵祷告我已经训练，我们昨天到今天你看我带大家祷告，那都是心灵祷告，从心里发出的，很简单的，从心里发出的叫心灵祷告。阿们。心灵祷告也得说出来啊，你大声说小声说都可以，但是带着力量说效果好一些啊。我们需要饥渴，我们需要这样的饥渴。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操练心灵式的祷告。
你需要操练心灵式的祷告。
你需要操练心灵式的祷告。
你需要操练心灵式的。
从心灵发出。
从心灵发出。
带着饥渴的心。
带着饥渴的心。
带着渴望的心。
带着渴望的心。
阿门。
阿门。
啊，这就是心灵的祷告。我希望你们一定要学会这样的祷告，会使你的祷告进入一个得胜的领域。阿们。所以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我们要来邀请神介入我们的生活，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你的动作，包括你的侍奉。比如说我每一次侍奉以前，讲到以前祷告以前，我都会邀请圣灵，圣灵我邀请你赐给我恩高的话语来讲道，赐给我能力的话语来教导。圣灵我邀请你带领我的祷告，你来掌权，释放祷告的灵，释放祷告的火。我就邀请圣灵，我带着饥渴的心。你不能，我跟你说你模仿不了。你如果说哎，我听云牧师那样祷告，我把它记下来我也这样念，那没有用。我是带着饥渴的心，因为我知道主啊，没有你，如果你不介入我的聚会，我的聚会就失败，没有影响，无法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我深深的知道，所以我需要你主啊，离了你我真的不能做。你一定要来，圣灵你一定要来介入我的祷告，介入我的侍奉，介入我的聚会。哎，每一次我都会这样邀请，我每一次也是这样，我都给大家说我们邀请圣灵。阿们。当我们这样做了，你会发现聚会就进入到一个充满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的聚会，是不一样的聚会。哈利路亚，是神的聚会。大到侍奉，小到个人生活，都是如此。所以我就是举例子让你明白啊。我们中间同工也是这样，你每次带祷告会也是邀请带着饥渴的心啊，圣灵我邀请你，求你来彰显，求你来介入，求你来赐下祷告的灵，赐下先知性祷告的方向，赐下引领，赐下圣灵的火，祷告的火，邀请。然后讲道也是如此，每次我讲道都会这样，而且我不是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我是在整个聚会中，我的心灵，你看见我现在在讲道，你知道我的心灵在干什么？我现在跟你讲道，但我的心灵仍然是在祷告的，我在饥渴的主啊，释放你的恩膏，主啊，继续来彰显，继续来啊，继续来做，继续来赐下话语。我不需要这样说出来，但我在心灵里面已经跟神说了，在整个聚会中都伴随着我心灵的饥渴，所以这个聚会就会顺畅的进行下去，不会出现断层。你觉得我没有祷告，我整个聚会都在祷告，在心灵里面，谁能拦阻我的心灵？我的心灵是自由的。哈利路亚。所以我的整个心灵都可以在整场聚会里面，我带着饥渴的心来深深的与神联合。因为对你旁边的人说，饥渴能够帮助你与神联合。阿们。但首先你需要看到 首先你需要得到一个启示，什么启示呢？你真的需要神，在你的侍奉，在你的家庭生活，真的需要神。不要说哎呀我素质高，我脾气好，我不需要神，我也能表现得比别人好，魔鬼就会攻击你，会让你有一天会暴露的，会让你认为自己不错的时候攻击你，因为你没有介入，你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的介入，对你旁边的人说，没有神的介入，
没有神的介入，
你的力量是零，
你的力量是零，
有了神的介入，
有了神的介入，
你的力量就是一百，
你的力量就是一百，
是不是？零，但一旦你有神就是一百，没有神你是零零零零零，你就一直零下去。你真的需要认识到这点，不要说你有恩赐恩高，有恩赐恩高的人没有神的介入，魔鬼照样击败他们，如同击败一个婴孩一般。那么多的神的仆人都跌倒了，你看美国布道家辛班尼说，他做了调查，美国80%的医治布道家能够行神迹，能够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甚至艾滋病都得到医治的，大有能力的医治不到家，80%的最后成了艾滋病患者，成了同性恋，同性恋就会艾滋病，就是说他们都成了什么？不是一般的淫乱，是同性恋。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成了同性恋，这是数据啊，数据不会骗你，真实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觉得我有恩赐有恩高了，我不需要神。当你觉得你不需要神的时候，就是魔鬼扑灭你的时候。无论你多么伟大，没有神你就是零。魔鬼可以不在你释放的时候攻击你，等你回家再攻击你。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不需要神，如果你觉得我一无所缺了，如果你觉得我的侍奉也不需要神，你的力量就是零，因为你没有神的介入。那你旁边的人说，没有神的介入，你的力量是零。哎，我们需要神的介入，我们的力量就变成一百。哈利路亚。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写在这里就是提醒你，你需要，你连你的动作存留都需要，不是在教会里你需要，在家庭里你也需要，任何的场所你都需要。那么多出车祸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出车祸？难道神不爱他们吗？他没有邀请神，然后有的人还埋怨神，你没有邀请神的介入，魔鬼当然要攻击你了。虽然死了，但是你也上天堂了吗？但是你不是亏了吗？你还能多活30年为主，再多拯救个几千个灵魂是松松的吧？你不就没有赏赐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吗？需要神的介入。有的时候一些灾祸是因为并非神的旨意，而是你没有邀请神的介入。圣灵从来是邀请才来的，不请自来的是魔鬼，你一定要搞清楚。圣灵你不邀请他，他不来的啊。圣灵必须邀请才来。所以我每一次说，我们来邀请圣灵，为什么呢？你不请他凭啥来？圣灵来了你会感受到，圣灵来了他会让你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让你的心被恩感，你就那么的主啊，哎呀，我心里这么美啊，我这么突然你又开启了，说我饥渴你，说我需要你，你的心里马上有火，心里火热，心里那么的美滋滋的，你就知道圣灵来了。哈利路亚。你不邀请圣灵，圣灵凭啥来？一定要记住一点，神不欠你的，是你欠神的。对神我们一定要带着饥渴敬畏的心邀请他。阿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聚会得把手机关上？因为你这样容易打乱，容易搅扰，容易破坏神的同在。因为小小的动作，神会看认为你不尊重他，你不尊重神，神凭什么尊重你？那你旁边的人说，你尊重神才能带来神的同在，你保卫神的同在才能持守神的同在。阿们。一定要搞清楚，属灵的事物是非常的认真的啊，我们对信仰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实的。在恩高型的聚会，像新班级的聚会，如果你敢上厕所，他就把门关上，不让他同工不允许，你就要出去，再也不要想进来。比如说手机，根本不会有人带手机，或者他聚会的时候，谁要只要发出一点不该发的声音，他就训他。他的同工要是这样，
我看了一次聚会，有一个他同工在上面跟那个人说了一个啥话，不知道说啥，他马上不讲道了，跑过来训了他一顿，让他一点都下不了台。我都在想怎么是这样，后来圣灵给我看见那个人他破坏了神的次序啊，需要训他的地，因为你要维持聚会的秩序，你不要认为聚会的秩序是个小事，宗教的聚会无所谓了，但我们在恩高的聚会里秩序很重要，因为啊一个人就能破坏这个聚会啊，他血气的行动就会让圣灵忧伤，圣灵忧伤就离开了，那么大家都跟着感受不了了。所以特别恩高的聚会我们就需要宝贵神的同，带着敬畏的心啊，不能随意的走动，不能够随意的想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恩高的聚会里。阿们。甚至你也能感受到在恩高的聚会里你自己也不感动，有没有这种感受，自己也不感动了，你也知道神的同在在这里，你也不敢动了，那就是圣灵提醒你不要动，好好的领受。甚至有的人也不敢说话了，现在有的人大气都不敢出了，是为什么呢？圣灵提醒你了，好好领受就好了。嗯，进入神的同在，宝贵神的同在，就会持守神的同在。在聚会里面是这样，在个人的灵修生活也是这样，在我灵修生活，我个人灵修生活经常会遇见神的同在，一旦我遇见神的同在，我就安静静默，我就定睛在神的同在里面，瞻仰神的荣美，我就更加的渴慕神，我甚至都不敢祷告了，我就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生怕神的同在离开了，因为圣灵是温柔的，温柔的像鸽子，鸽子是很容易受惊吓逃跑的，圣灵也是这样，你要是让他突然你出了血气的动作，圣灵立刻离开你，你想要让他再回来都得费半天劲，不相信你试试，很难的。所以如果你在神的同在里，你要是敢接一个电话，你就别想再进入神的同在，你再回来也进不去，进不来的啊，因为你藐视了神的同在，你必须啊非常的饥渴，这是真实的，在灵修生活里也行，个人灵修生活最好有个祷告室啊，不要让人搅扰你啊，带着这样的心，尊重神的心，宝贝神同在的心，你一开始祷告就容易进入祷告的状态，因为你的心已经对了，一个第二章的哎呀就是祷告嘛，赶紧祷告完了我就买菜去，你其实这个心态，我跟你说你很难进入神的同在，很难，非常难。所以最好是在家里自己营造一个祷告的小屋啊，每天在那里祷告，首先那里就会成为一个祷告的祭坛。哎，什么叫祷告的祭坛？一个地方你每天在那里献上两个小时的祷告就成为祷告的祭坛，每天在那里献上两个小时的祷告，那里的氛围就不一样，那里就会成为一个敞开的天门，你每次在那里祷告就很容易祷告，你别祷告到处不知道在哪里祷告，最好有个祷告的地方，那里就会有神的同在啊，会帮助你随时进入，你就随时进入祷告的状态。有的人，我在讲祷告的状态，你知道啥叫祷告的状态，有的人祷告了几个小时他都进入不了祷告的状态，有的人甚至你跟他说祷告的状态他不知道什么叫祷告的状态，祷告的状态就是进入神同在的这种感受，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这昨天经历，在神的同在里面你感受到圣灵的火，在祷告的状态里常常能感受到热流电流，感受到爱，感受到心灵的那种触动，感受到那种与神的那么啊美好，你能感受到，所以你觉得神离你不遥远，就是心被恩感，这叫祷告的状态。有的人根本进入不了，他祷告了俩小时还是瞌睡，还是好像还是麻木不仁的，说明他这个祷告就没进去。怎么样能帮助你进去呢？包括我们今天讲进入神同在的祷告，在外在的环境来讲，你有条件的话营造一个祷告的房间啊，不需要很大，哪怕你在你们家卧室隔一个也可以啊，或者是在阳台上隔一个啊，最好能有一个这个经常祷告的固定的场所。为什么呢？因为你持续在那里祷告献祭就会成为一个敞开的天门，你每一次进来哪怕软弱，哎，我没有状态，但进去你就容易进入状态， 阿们，进去就容易进入状态，
这个是真实的，这叫属灵的氛围。现在你可以在那个祷告的小屋里经常放这些敬拜的音乐，也会改变啊，它属灵的氛围。大家说属灵的氛围，属灵的氛围很重要。我跟你讲什么叫属灵的氛围，我说到这里也需要有的人不懂。你比如说以利沙，他在为那个王祷告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事儿，王求他来祷告的时候，以利沙说先为我找一个弹琴的来，有没有？为啥不上来祷告呢？神的仆人也是人，也有状态。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谁都不给他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不在状态。以利沙那会儿也不在状态，跟你旁边人说，以利沙那会儿不在状态。我知道他为啥不给他祷告，他要找一个弹琴的，因为我们侍奉神的人是感同身受的，不在状态，你不能逼着他祷告，祷告也没用，他只不过是个器皿。神的仆人不是超人，他不是说啥时候都有用的，他那会儿不在状态啊，怎么办呢？以利沙知道祷告的秘诀，不在状态，我可以让自己进入状态，找一个弹琴的给我弹会儿琴，敬拜敬拜，我就能进入状态。所以弹琴的来，圣经说他正弹琴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身上啊，他就祷告就发生功效了。要不然他祷告都是瞎说没用，别看他是以利沙，没有用啊，神的灵不在他身上，他没有用。所以我们需要营造一个祷告的氛围，在我们的祷告室里可以经常放一些敬拜有恩高的音乐，或者你经常在那里祷告，就会带来氛围的改变。因为那个弹琴的一弹琴，氛围改变了，他就进入神的同在啊。你有的人说哎，在车上你给我祷告呀，我这正坐着车，我自己都晕头晃脑的，我还给你祷告。所以他们不懂属灵的事物。神的仆人也是人，需要进入状态。跟你旁边人说，你也需要进入状态，你才能领受啊。所以我们都需要啊，我们都需要，包括我们侍奉个人祷告都需要。你要没有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状态，你怎么能突破？所以有的人祷告，哎呀，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也折磨得受不了，还是进入不了。他不知道如何进入到。你要先营造这样的氛围。如果你有这样的氛围，你是吧？你天天在这里祷告，放敬拜音乐，你很容易进来。这里就已经有神的同在了。嗯，不是节省你很多时间吗？如果你以前需要45分钟才进入，现在5分钟就能进入了，你每天省40分钟不好吗？所以怎么说这个建造一个祷告小屋也是值得的。阿们。把你家房间啊没条件的隔一个出来，有条件的你最好能腾出一个房间。我跟你说，这是你一个非常能够带来祝福的事情，不要小看这个投资，才是值得的。这才是因为你的一生的福祉，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一生的福祉都在乎祷告，是不是？所以你这样的投资是最值得的，能让你的祷告变得有能力。如果你进入不了祷告的状态，你的祷告是没多大功效，还没有进入灵界都被魔鬼拦截了。你知道你祷告还得穿越灵界呢，有的人的祷告刚进入灵界，魔鬼啪一下子就给打回来了。为什么呢？你没有能力，你就是这样上去的，似散非散的，魔鬼噗吹一下就没了。如果你进入祷告的状态来祷告，那是力量像火箭一样刷的上去，魔鬼都拦截不了，就是拦截也把他撞飞了，而不是他把你打回来。你的祷告有没有能力，魔鬼看得清楚的。你要是这样上去，他肯定就把你立刻拦截了，你穿越不了灵界的，必须要进入祷告的状态。所以我们祷告要先为祷告而祷告，每次祷告我也会先邀请圣灵的，我不是上来就祷告的。我们不是说哎来吧，我们起来祷告。这样不行，你要先邀请神的同在，邀请圣灵。你可以先敬拜，然后赞美进入他的院，称颂进入他的门。你要先赞美敬拜，称颂神，感恩，借着这样使你的心进入到一个对的状态，进入到一个领受的状态，你的重担会脱落，烦恼离开。然后你才能进入到一个自由的灵里面，然后你就进入到一个领受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再祷告，信被恩感，很容易 进入神的同在，你再说什么都产生100倍的功效。哈利路亚。因为你就不是在邪气的说，而是在神的同在里说，是带着权柄，是带着信心。阿们。而不是主啊，哎呀，我今天我已经列了个表，我上来就先求，求完了赶紧走，那样没有多大功效。先进入神的同在，先来心被恩感，起码先达到心被恩感的阶段，慢慢训练达到进入神同在的阶段。你的祷告只有在进入神同在的阶段是最强烈的，是最强大的。在心被恩感的阶段，属于初级领受阶段，你就开始有功效了。但如果你进入不了祷告的状态，你的祷告没有功效。能不能听得明白？我希望你一定要明白，这是真理，能够帮助你的祷告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得胜的领域。哈利路亚。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每一次祷告我希望你都先来邀请神的同在，邀请圣灵，邀请圣灵来触摸你的心。然后在此期间呢，你都可以来放一些敬拜音乐，或者来唱一些敬拜的歌曲啊，不用唱很多歌，唱一首歌反复唱就好了啊，反复唱就好了，反复唱几十遍都可以。借着这首歌，借着一种敬拜，进入到心灵的安息宁静里面。不是在乎有的人啊，甚至自己思考都唱了几十首歌，你光唱这几十首歌你累不累？首先说你的思想累不累，每首歌它的内容不一样，你都要去思想，你的思想那么活跃，你怎么进入神的同在？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思想不能活跃，
思想不能活跃，
进入安静才能进入神的同在。如果你，我看到有的教会他是这样的，他敬拜呼呼嘘，哇，一个小时唱几十首，好像那气氛搞得挺热火，但你进不去。我只能说你进不去，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进入神的同在。想进入神的同在，必须心灵安静，借着敬拜让我们的心灵达到安静里。人心灵安静才能进入神。你现在说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先安静才能知道我是神，意思说你要先心灵安静才能进入神的同在。阿们。就是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借着任何的方法，总而言之任何的手段，就是让我们的心灵安静。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有的时候我不想敬拜的时候，我就会先方言祷告15分钟，卡拉巴西沙拉巴卡拉巴西，一直说啊，15分钟不许停啊，可以换气啊，15分钟热烈的，体力好的可以半小时。你说这样就会产生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体力开始不支了，但是你的心灵就进入到绝对的安静，你就是你自己自然就会不祷告，也没劲儿。但那个时候就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我发现，哎，那个时候也很容易进入神的同在。两种方式让我进入神的同在，一个就是持续方言祷告15分钟到半小时，另一个就是敬拜。这两种方式都能让我进入神的同在。两种方式的共性就是能让我心灵安静，因为我方言祷告用的是灵，不是用的大脑，我的思想不活跃的。方言祷告是灵祷告，你的思想不活跃的。阿们。敬拜呢也能让我的灵安静，我敬拜一般是一首歌反复唱啊，反复唱，就唱几十遍，只要能进入神的同在，我爱唱几遍就几遍，反正我就唱啊，我就是哪怕一句话我要反复唱，后来唱着唱我就变成灵歌都可以啊，进入神的同在，让我心灵安静就行。阿们。心灵不安静，你唱1000遍，唱1000首都没有用，你都进入不了神的同在，最后你自己都累得连祷告都不祷告了。所以我们记住敬拜的目的，赞美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敬拜，敬拜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敬拜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灵安静，赞美的目的是让我们预备进入敬拜。因为有的时候你上来敬拜，你敬拜不了，先赞美，赞美的歌可以活跃一些，敬拜的歌一般都是安静等候的啊。赞美敬拜是不一样的啊。
我在讲这个个人灵修生活，希望你能听得进去，也能够执行出来。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
领受没有？
领受。
哈利路亚。一定要领受，你这样做会让你的祷告进入到一个宽广的领域，你会渴慕祷告，热爱祷告，你会觉得祷告是那么甘甜，那么美好，你会享受祷告。你要不这样做，你就还是以前的宗教祷告，我跟你说你是自虐，我都经历过的那种祷告，很难受的。哎呀，看看表，有再坚持吧，怎么也得半小时吧。哎呀，再读会儿圣经，不中了再唱首歌，怎么凑个时间，算是祷告了半小时。其实他根本就没进入，这样不痛苦吗？最后你自己都不想祷告。所以训练操练，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圣灵启示。神说你的一呼一吸，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我。神的意思说你需要我，在祷告生活中你更需要我，你可以邀请我们，让我来感动你的心，接着敬拜，接着赞美，接着方言祷告等等，让我们的灵进入到安静里面，我们就能进入神的同在，然后再来祷告。就像我们这两天所操练的，是不是你很容易感受到神的触摸？你要神的同在是真实的，你能感受到，有的时候像大山一样把你压趴下。我有时候在自己祷告的时候，我就被压趴一下，然后我觉得，我怎么觉得自己是被融化了？就好像我本来是个人，但我就觉得我现在是一块冰块，被融化了，变成水了，就有那种感受，逼真的啊！神的同在能达到这样的，有尽量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很重。祷告祷告，我怎么觉得很重？有的人祷告祷告，感觉到浑身火烧了，啊，烧那么的热，浑身像火在烧，你明显的感觉到啊，经常有人能感觉到浑，有的时候就像电流，浑身胳膊就开始肿胀起来，好像这个胳膊不是我的了，变得粗大，啊，神在触摸你，这样的经历是很正常的，有的人他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明你没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跟你说，对你旁边的人说，
神的同在，
你一定会知道，
一定会知道。
风吹过来你都有感觉呢，神的同在你会没感觉？神的同在让你还受不了呢，有的时候他把你压趴下，我就觉得很少会经历那样，但有的时候神的同在像火山，我就受不了，我感觉自己怎么好像要死了一样，要融化的没了，要变成一个水滴，化成水，好像要没了，要消失了，你心里都觉得战惊，神的同在能达到那种境界啊，厚重啊，重量是逼真的，能把你压趴下。有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扑倒？有的时候真的是被神同在压趴下，但是站不起来啊。神的同在甚至让你像喝醉了的人，嗯，神的同在是真实的，你能感受到。对你旁边的人说，神的同在是真实的，你可以感受到，
可以感受到。
哈利路亚。你想，如果你感受到了，你的祷告不就每一天就充满了兴奋，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渴慕，你知道，我的祷告能遇见神。那你每一天还用人催你祷告吗？你自己都渴慕祷告，是不是？能遇见神了，你还不渴慕祷告吗？哈利路亚。所以，而且神不是那么难遇见的，每一天神都愿意你遇见的，可不是说你一年遇到一次，不是这样。神都说了，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意思是你可以邀请我，我愿意介入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这些年我都在经历，我盼望你也有这样荣耀的经历。你不需要活在宗教里，我说宗教的意思是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触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带着重担来，带着重担走，麻木不仁的来敬拜神，这都是宗教。我说的宗教，你要明白什么叫宗教。跟神没有这种美好的关系，像寡妇一样的生活就是宗教啊，心腹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哎，你必须要进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必须要进入，
你必须要进入，
你可以进入，
你可以进入，
你每天都可以进入，
每天都可以进入，
只要你愿意付上代价操练。阿们。神不偏待人，他一定会让你进入，只要你渴慕， 渴慕的就得着，你需要付代价，付上时间、精力、耐心的代价。阿们。那你会得到极大的回报，你会开始经历神，不但风闻有神，亲眼遇见神，亲身经历神，然后你就那么热爱祷告了。然后你不用别人催你，自己就渴慕祷告啊！原来祷告是这么美好的事情，原来作为一个人，就是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住在神的同在里，与神同行。难道作为一个人最高的境界不是这样吗？能够与神同行是人最高的呼召。阿们。能够与神同行是人最高的呼召。对，你若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与神的关系建立得那么美好，神等不得他死，神着急了，把他赶紧接过来，我要好好的跟我这个我的爱子以诺好好的在永恒里在一起。神等不及把他接走了，他活着被提，凭啥不被提别的人？别的人都达不到以诺的境界，以诺他达到了这种，以利亚也是达到了这种与神同行的境界，因为他完成了人神对人最高的呼召，所以神不需要让他死了，他已经完美的完成了呼召。与神同行300年呢，神就把他接走了。哈利路亚！他都能与神同行300年，你还能活多少年？算一算，神凭啥不把这样的恩典给你，就让你渴慕？你可以说，我凭啥不能像以诺，他能活300年跟神同行，我不求300年，30年，后面30年我要跟神同行，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向神求就有了，你的生活不就改变了？我跟你说的这也不是天方夜谭，是真实的，因为我这些年都在经历啊。求神就给你，我求得好，我又没有求啥，我求与神同行，为啥不好？这是最好的事情，天天求好几遍，神看我渴慕，他就让我经历，让我经历他的同在，我就更渴慕，他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的加增你的饥渴。你经历神越多，你对神的认识就越不一样。我告诉你，我对神的认识和你对神的认识就不一样，虽然我们信了同一位神。为什么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的神？当我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圣灵告诉我，因为亚伯拉罕的神是我跟亚伯拉罕的私人关系，他对我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以撒的神是以撒跟我的私人关系，以撒对我的认识和亚伯拉罕对我的认识也不一样。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但以撒未必能经历我跟亚伯拉罕之间的这种经历。雅各的神，那么雅各对神的认识和以撒、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又不一样，他们的经历也不一样，每个人跟神都有独特的经历。圣灵就告诉我，这句话并不是重复，神从来不说重复废话。神的意思是说，我是你的神。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是你个人的神。神已经命定了你跟他在独一份的经历，你对神的独特的认识、独特的经历，每个人都不一样。好多人我跟你说，你都还没有进入呢。每个人神创造你都有命定的，但大部分的人不能进入命定，甚至大部分的人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命定是啥，多么的可悲，是因为他没有求。不要让我求，你自己求，主啊，显明你对我的命定，带领我进入命定。阿们。不要找人说，你给我祷告祷告，神给我的护照是啥？这是你跟神的事儿。这么大的事情你也找别人祷告，自己祷告求几年，神一定告诉你。甚至如果你渴慕，几个月就给你。我的意思说，这样的事情向神求，神会告诉你啊，神会释放你进入命定，神会让你知道创造你是干啥的，你就知道你要干什么。有的人其实并不知道神创造你干什么，宏观上神创造你是荣耀神，与神同行，但是对个体，神还有个体的心意。你比如说，在中国西安有一个英国的亿万富翁，他20多岁就已经发家，有极大的财富，神赐给他，做生意非常成功。可是有一次，这并不是他的人生命定。有一次，他读了一本书，叫做
印度的那个修女叫做特蕾莎的故事，他看了以后非常受感动，他说我要像特蕾莎。后来他就去环游列国，去找这种有需要的群体。他本身计划是去到印度，可是神超自然的介入使他跑到中国来。到了中国的西安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的那个流浪汉，很多要饭的，然后他就很受感动，他就开始给这些要饭的流浪汉提供食物，开了现在他的这个叫做黄河餐馆了。黄河餐馆就每一天给这些流浪汉提供包子啊，提供馒头啊，提供这些免费的食物，然后免费的供养了几十万的这种流浪汉。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部用来做这个事情，神就给他超自然带来了，他的同工团队现在很大，都是义工你想象没有，一个英国人跑到中国成了一个这样的人，祝福了那么多中国的老百姓，哈利路亚，传递了上帝的爱，这就是他的命定，他已经找到他的命定了，哈利路亚。如果他没有找到他的命定，可能哎呀，我就是个亿万富翁，我在我们英国好好的享受就行了，我事业有成，我也没脱离想，我做生意非常成功，可能我会成为千亿富翁，因为他二十多岁就做生意那么成功，但他知道这不是他的命定，心里面有声音，心里面有这种感受。当他看到了特蕾莎，他就说我应该像特蕾莎。后来他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用来做了慈善。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每个人的命定是不一样的你现在觉得你我好像我就是这样该这样送，被旁边的人说未必
未必
未必，应该求问神，神给你的更好。我跟你说，这个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也是个基督徒，这个人是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如果他只是成为一个千亿富翁，有多少赏赐？我问你，有多少赏赐？世界不缺少千亿富翁、百亿富翁、上亿富翁，世界缺少的是这种爱的使者，哈利路亚。所以他就实现了他人生的命定。我们每个人的命定不一样，你要求问神，求问神。好，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使徒行传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你的一呼吸，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需要主。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我觉得这么多年神一直在训练我一件事情，到去年到前年我才开始慢慢的明白神在我生命中在做什么事情。神在操练我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无论我醒着睡着，或者半夜起来，或者我走在路上，哪怕我上厕所，或者我吃饭散步，神都在训练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回想我以前神怎么训练我，一开始神是特别训练我进入到方言祷告，现在当然是训练我进入到方言祷告加心灵祷告，最终进入到无论我醒着躺着，或者半夜醒来，我都在操练自己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也就是我说的祷告的状态是叫做与主联合的状态。对你旁边的人说，与主联合的状态，
与主联合的状态
是正确的领受状态，是祷告的最佳状态，
是祷告的最佳状态。
其实也不是我训练自己，我现在才明白是神在训练我。所以我在回想那个时候神训练我的时候，早期我应该零七年吧，零七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兼职传道，在深圳，我在教英语，我是英语本科嘛，我是教英语的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训练我，每一次下课十分钟休息，就训练我开始操练心灵式的祷告。下课了你就可以在办公室里休息了，休息了我就可以祷告，我就祷告主啊，让我更爱你，让我更渴慕你。我心灵式的祷告一般是这样的话从心里发出我就开始这样渴慕神说，要说出来，心灵式的祷告要说出来，阿们，要说出来要说出来，不要光是默祷， 卧倒没有啊修出来效果好，然后修出来。那么一天有几节课，我每一次下课我就这样操练，这样操练了有啊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就觉得我对神的这种饥渴就开始与日加增，饥渴到一定程度，后来我就不上班了，没有心思上班了，我就开始进入到全时间的侍奉。本身我兼职服侍也在讲道，所以后来我就很方便的，我就辞掉工作，我就可以啊继续全时间的来讲道牧会啊。所以我在说什么，就是说神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初期训练我在心灵式的祷告，包括方言祷告也都穿插其中啊。因为我说了方言祷告也会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但不是一直方言祷告，方言祷告到让你的心灵安静的时候，你就可以停下来啊，进入神的同在，凭信心进入神的同在，阿们。因为神说你亲近我就必亲近你啊，我就这样相信。我的意思说，后来神就开始这样一点一滴的训练我，让我来操练这种啊心灵式的对神的饥渴。我发现这样的饥渴就容易吸引神的同在，使我容易进入祷告的状态，使我的心灵容易进入到与神联合的状态里，我的心灵就很容易进入到祷告的状态。阿们。我慢慢跟你分享啊，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见你花了很长时间在祷告，但是我说你不需要看到，但我常保持自己在祷告的状态。当然在初期我会花很多时间先操练固定时间的祷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每天早上花一个半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方言祷告，一直方言祷告啊，甚至不停下来。有的人方言祷告只能持续五分钟，然后唱一首歌，我是不停下来的啊，就换气可以持续方言祷告一个半小时，持续方言祷告。我花了固定的时间来操练，初期一般我们是能固定时间来操练，那是2005年的时候。后来我操练了2年这种固定时间的祷告，花了很长时间来祷告每一天。后来神就开始带领我进入到心灵式的祷告，祷告有很多领域的，跟你旁边说祷告有很多领域的，这都是圣灵的引领。我现在能看明白了，以前不懂，现在我在回想以前神带领我走过的路。所以我开始操练心灵式的祷告，那个时候也上班了嘛，也不影响嘛，操练心灵式的祷告。后来就在这种方言祷告和心灵式的祷告这种交叉中，慢慢的我开始发现我的心灵很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后来我才发现我自己找到一条路，就是圣灵带领我看到有一条路，就是你要保持自己在神的同在里面，保持自己在神的同在里面。怎么保持呢？我发现圣灵就带领我经常有这样的习惯，我发现这个习惯是神给我养成，就只要我一走路我就会不自觉的方言祷告。特别我喜欢散步，我喜欢散步啊，我喜欢散步，我喜欢走祷。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方言祷告，保持自己在神的同在里。我发现我散步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会保持在神的同在里，借着方言祷告，借着转向里面。因为当你用心灵祷告的时候，你是转向里面，跟你旁边的人说，神是在你的里面，不是在外面。阿们。你要在里面找神，不要在外面找神。你怎么能够在外面找到你里面的神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开始转向里面，我经常操练自己，是神操练我经常无论我做什么事情，走路也好，那个时候上班也好，还或者是干什么也好，我会突然转向里面，说一些爱慕主的话语，用心灵渴慕他，这就帮助我保持在神的同在里。当然我说这不是非常强烈的那种神的同在，但能保持我在圣灵的水流里，能够保持我在神的同在里。只要我一静下来祷告，立刻就能进入神的同在，就那么容易。有的人他根本就没进入神的同在，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的意思说你可以达到那样的境界，有这样的路，这叫荣耀之路，是神让我看到的。所以我现在跟你分享，这也是进入神同在的祷告。说我这些年开始经历，前年我就终于悟明白了，神让我明白了， 所以我就分享给你听。虽然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完全的状态，但是我已经看见那个荣耀的领域。哈利路亚！特别这些年，我就更频繁地进入到那荣耀的领域，与神相遇，进入神的同在里。神也操练我如何保持神的同在，保持神的同在。所以我常常会啊，无论去哪里，我都会，我的手机里面有很多敬拜音乐，我都会放手机的敬拜音乐，帮助我保持在一个心灵的喜乐平安里面，在神的水流里面不受任何的搅扰，让我的心灵保持在安静里面。所以我需要敬拜音乐，所以我每一天会放很多敬拜音乐我去哪里都会放的，我手机放在兜里，我就点开播放也不需要很大声，也不会扰民所以干什么呢？圣灵就是训练我保持进入神的同在，保持在一个喜乐平安的灵里面，保持在一个领袖的灵里面。一旦你开始进入祷告，就很容易进入祷告，你会发现进入神同在是变得那么容易了，那就是一个荣耀领域。哈利路亚！哎，我现在已经得见那个荣耀领域了，因为我知道如何进入，并且在荣耀领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开始经历。在神的荣耀领域里面，就是神的同在里面，你会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神的造访，经历圣灵的大能，经历神的触摸，经历神的爱。哈利路亚！你会经历很多，是最美的事情，是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哈利路亚！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我只是触摸到了荣耀领域的门槛，但我发现这个荣耀已经让我得到极大的祝福，我也开始明白神在我里面做的是何等荣耀的工作了。哈利路亚！所以从前年我才真正的开始认识到，原来神在训练我进入到一种时刻保持在与神的这种连接里面，包括我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会邀请神，其实这也是圣灵带领我，我都会邀请神，我都会邀请神，邀请圣灵，无论我醒着睡着，躺卧行走，说话办事，无论在干什么，我都学习操练邀请圣灵。你也可以这样操练，阿们，谁拦阻你了，你也可以操练。我不是光祷告的时候，而是我心灵的声音会自发的与主联合，我不是光祷告的时候才邀请神，而是我心灵在训练这些年以后，我发现我的心灵会饥渴的来要神，我的心灵会饥渴的自发的来与神联合。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自发的状态了，就是会自发的邀请神，自发的来被主来吸引，来与主联合。常常我半夜醒来的时候，我都会习惯性的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感谢你，我需要你。半夜起来上厕所，我就会习惯性的说，耶稣我爱你不是梦游啊，是习惯性的，习惯性的会轻声呼唤耶稣的名，你会感觉到神的同在，就是半夜醒来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神的同在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会轻声的来呼唤耶稣的名，似乎这一切变得那么的自然，变得没有丝毫的勉强。不是说我要祷告了我才来呼唤耶稣的名，不是说我要祷告了我才与神联合，不是的，慢慢的神会训练你，无论醒着睡着你都在与神联合，而是我的灵已经进入到一种自发的状态，自发的来与神联合。哈利路亚！你不是一下子能达到的，我发现神也训练我很多年。所以我现在开始明白圣经中所说的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我们来看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现在我们讲的比较深刻了，求神赐给你智慧启示，你能够听得明白，听得明白也没关系，你可以求神，求神帮助你，起码来领受神要你领受，因为这是很深刻的，如果你没有经历是很困难，但求神帮助你，求神给你恩典，能够得到开启。帖前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其实这都是在讲祷告的状态，祷告的状态需要是喜乐，祷告的状态需要是一个感恩的心态，然后最终我们达到一个祷告的状态，叫做不住的祷告。什么叫做不住的祷告？并不是说你不吃不睡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祷告，不是这样的。不住的祷告是指的整个人从睡着醒着都不断的来与神联合。怎么达到呢？你需要神的启示。怎么样能达到不住祷告的状态呢？你需要神的启示。首先你需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所讲的，首先你需要的启示就是你看到你的一呼一吸，你的动作存留，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主。当你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看到，你就会那么的饥渴的要神。当你那么饥渴的要神的时候，你自然会与神联合。饥渴会带来神的联合，饥渴会带来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所以首先我们要达到的是求神赐给我这样的一个认识，看到我的生活真的需要神，看到我的一呼一吸一举一动真的需要神。每位家人过来说，主啊，让我看到我的一呼吸，我的动作存留，我的一举一动，我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你，我不能离开你，我需要你的介入，奉耶稣的名，阿门。求主启示你。我说了，但是你需要求。没有神的启示，我说了，效果没有那么大。直到你得到了启示，你会得到极大的能力。启示会带来能力，启示会带来能力，你会极大的饥渴。哈利路亚。所以神经常训练我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我就去思想他，去默想神的话语。我经常晚上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会很舒服的默想神的话，想一个经文，翻来覆去的想，不用着急，谁也没催你。当你这样翻来覆去想这个经文，你会遇见神，因为神的话会带来神的同在，耶稣就是神的道。当你来默想神的话，就会带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我经常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进入神的同在，这是第三种方式，默想神的话也能进入神的同在。第一种我说了，敬拜进入神的同在。第二种借着方言祷告进入神的同在。按照我说的持续的方言祷告，中间不要打岔，最少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不是祷告两句了喝口水或者是干干什么事，那样不行，持续热烈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这样的方言祷告也能让你进入神的同在。一旦你静下来，就进入神的同在。第三种就是我现在说的默想神的话，也能帮助你进入神的同在。所以神经常训练我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我就默想神，可以默想神的话，也可以默想神他自己。有的时候我就默想神在这些年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带着感恩的心思想，主啊，从小到大你是怎么看过我的啊？我就默想，我就想，我就想我的主啊，我就思想神的恩典，我就想神对我的爱。然后这样默想的时候，我就进入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是我默想神的话，有的时候是我默想神自己，有的时候是我默想神的作为，特别是对我的作为，都使我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那个时候我没有祷告，只是默想而已，但仍然可以进入神的同在，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哈利路亚。那么强烈的领导，所以我知道默想也能带来神的同在。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祷告，但是我的心灵就不断的与神相交，进入一种灵里深深的契合，与神的契合。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甚至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达到的，需要长年累月，日积月累。我说了，我从2007年开始，2005年开始训练固定时间的祷告，每天花3个钟头的祷告，早晨1个半小时，晚上1个半小时，这是首先要操练的固定时间的祷告。后来神就带领我进入到心灵式的祷告，再后来就是心灵式祷告和方言祷告都是这样交替的，再后来就是有敬拜，再后来就是有默想神的话语，现在就是综合了这些方式都会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所以这些方式我都在操练。 而且需要很多年的积累。我现在讲给你了，你未必能达到，因为你需要操练几年。那路线指出来了，路指上，路我已经给你指出了，是有这样一条荣耀的路，神已经让我看见了，哈利路亚，并且现在我已经行在其间了。那里是荣耀的领域，能够让你进入神的荣耀领域，哈利路亚，神的同在里面是你最大的人生财富，人生宝藏。当我如此操练几年以后，我就发现魔鬼很难断开我与神的这种联合，很大的风浪也无法断开我与神的这种连接。我发现我的灵开始进入到自发的祷告，你知道人的灵能达到自发的祷告，就是需要长年累月的训练的。自发的祷告，我怎么知道呢？我慢慢告诉你，我的灵，我发现我认识到，我看到我的灵开始自发的与神联合，因为我认识到我是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一种认识会让我不断的失去自我，不断的去吸引神，好来得着基督，好让我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当我们持续的操练，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需要的时候，甚至生活的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到不住祷告的状态，也就是与神联合的状态。大家说不住祷告的状态，大声说不住祷告的状态，
不住祷告的状态
就是与神联合的状态。所以你现在看到我在讲道，我不停的在讲道，但是我心灵深处也是在不住的祷告，在与神联合。这个不矛盾，我的心灵会不断的吸引神，因为主知道我对他的饥渴。人不能骗神的，神知道我的心灵是怎样，你的心怎样神知道，你是否饥渴神，神知道。阿们。如果你真的饥渴神，神的同在会不断的领导你。主知道我对他的饥渴，主知道我对他的渴慕。我现在在讲到，我的嘴不停在说话，但我的心灵也在吸引神的同在。哈利路亚！我可以一边的祷告，一边跟你讲到，但我心灵一边在吸引神的同在。所以神能使我的讲道如活水江河涌流，因为我不断的吸取，不断的在流淌，我不断的连于活水的源头。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能够达到不断的与神联合的状态，会使你的侍奉进入到一个蒙福的循环里面，是不间断的，是昼夜不息的浇灌的原子。耶和华必时常看守，昼夜浇灌。哈利路亚！与神联合会达到这样的状态。所以虽然我现在是在这个过程里，我并非说我已经达到完全了，但我盼望大家也来进入这个过程。感谢神的恩典已经让我摸到了这个荣耀领域的门槛，这就是与神联合的祷告，叫做不住的祷告，更像是一种心灵的状态。很多人以为我做了什么事才算是侍奉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位叫做劳伦斯弟兄的，他说的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他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好像领圣餐一样，我是在侍奉神。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好像领圣餐一样，我是在侍奉神。这话很多人是不会理解的，劳伦斯他能说这话你就不能说，因为劳伦斯我研究过他的生平，他是一个厨师，每天要炒菜的，很忙的，但是他立定心志要操练与神同行，像以诺一样的与神同行，所以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天来操练与神联合的祷告。怎样操练的？那神给他有他的路，但是他操练成功了，他最后达到一种状态，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能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也是圣经说的，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阿们。所以我昨天也说了，无论你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就会祝福你，做事也是侍奉神，你上班也是侍奉神，因为你是为主做的。哈利路亚。 哎，劳伦斯达到这种状态，他训练自己很多年，无论他做什么都有神的同在，这个人是蛮有神同在的。所以他说，我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我也是侍奉神，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一种与神同在的一种状态，无论做什么他都是，我说了，无论醒着坐着躺着，你是为神而活，只要你的心是对的，神看你就是为他而活，你捡一个稻草吃个饭都算是为主吃的，神就纪念你。哈利路亚。所以他能这样说呢，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同在里面，他渴慕神的同在，他认识到他对神的需要，所以他说，我在地上捡根稻草都是在侍奉神。他炒菜也是在邀请神的，所以他炒菜都有神的同在，他做的菜也特别好吃。你想在神的同在里做的，甚至乎都有恩高了。哈利路亚，他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大家说，生活都可以是一个侍奉。我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侍奉神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在耶稣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现在敬拜神敬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大家说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是侍奉神，所以侍奉神也是在乎心灵和诚实。什么叫侍奉神呢？用你的心灵来侍奉神就行了。所以无论做什么，上班也好，做事也好，主啊，我是为你做的，我的命都是你，我挣的钱也是为你挣的，我不是为了挣这个钱我才上这个班，不然我就成为金钱的奴隶了，不是这样。主啊，我是为了你，无论做什么我是为了你，因为我是为你活的。当你这样的心智去做事，你会得到神的喜悦，你会自由，你也上班都能进入神的同在，上班都能很容易的进入到祷告里面，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不但是哎呀，我就是为了挣这个钱，不但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心态，而是一个为主而活荣耀神的心态。你想神的同在就更容易临到你，神就会介入你的工作，甚至让你的工作也变得轻省，变得有效率。当神介入一定是好事的，阿们。所以你需要神介入你的工作、婚姻、家庭、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你都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来介入，阿们。这就是侍奉神。侍奉人不只是你在讲台上，你在教会里才是侍奉神，不是这样。侍奉神还包括在你生活上，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举止，你都要来操练，来爱神，来为神而活，来敬拜神。这就是侍奉人。你要敬拜神，不是光在乎你来唱歌敬拜神。敬拜神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我为主做一件事情，这就是在敬拜神。敬拜的意思就是尊荣神，哈利路亚，以神为大，尊荣神。我为主奉献，这也是一种敬拜，奉献也是一种敬拜。他说奉献也是一种敬拜，
奉献也是一种敬拜。
我为主在教会里做一个接待，扫扫地，这也是一种敬拜，阿们。我为主，别人骂我我不还口，别人伤害我我饶恕他，为他祝福，这也是一种敬拜，这也是一种敬拜，阿们。而也是很高层次的敬拜，哈利路亚。所以这都是敬拜，这都是侍奉。 大家说这都是侍奉，当我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侍奉神了。那你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侍奉神了。哈利路亚。并不在乎只是哎呀，我能讲到了，我能再讲的人侍奉。为什么耶稣说将来有很多人喊着主要奉你们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主怎么说的？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说你是恶人，没有说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你是什么。主说你是恶人，主说你是恶人，我从来不认识。可见他们的侍奉神不接纳。为什么不接纳？因为主说你是恶人。什么叫恶人？说明他的平常的生活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介入，所以他做了私欲的事情，他违反了神的旨意，没有遵行天父旨意。你侍奉神，神都不纪念。我们先要来遵行天父旨意，这就是侍奉神了。阿们。所以侍奉神不在乎只是啊，我能讲到就是侍奉，不是的，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要来侍奉神。哈利路亚，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要来侍奉神。也许这就是劳伦斯或者盖恩夫人等属灵伟人所经历过的，但每个人所经历的也都不太一样，我们也不能去复制别人的。圣灵会持续的带领我们，我相信神让我们所经历的，就是我相信神让这些历代的属灵伟人所经历的，就是这种不住祷告的状态，一种与神联合的状态。阿们。当我们能够持续的来祷告的时候，进入不住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进入到金银宝石的建造。金银宝石的建造，知道圣经中说到金银宝石的建造，将来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有的工程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有的工程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草木和秸就会被火烧灭了，什么也留不下，金银宝石呢就能存下来。那么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你要认识到金是属神的，银代表救赎啊，银代表圣灵的工作，宝石也银代表救赎，宝石是代表圣灵的工作。在旧约里面，银子一边是代银是代表救赎的，金子是属神的，而圣灵的工作呢，可以是宝石。所以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是神发起的。什么叫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神发起的，不是你自己发起的，而且是在神的旨意里来侍奉神。在神的方式里来侍奉神，这样的工作呢，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而且还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来侍奉神。宝石的工作你也要有，你不仅要有金的工作，还要有银的工作，还要有宝石的工作。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必须要介入到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在你的侍奉上，不然你就没有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金是代表神的，银是代表救赎，其实是讲圣子的基督的，然后宝石就是圣灵，因为圣灵是巧匠，宝石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旨意里来侍奉神，有神来发起，在神的旨意里，在神的方式里，在圣灵的大能下来完成对神的侍奉，这样的一种工作叫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阿们。不是靠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特别银代表救赎，也代表恩典，恩典就是救赎。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来侍奉神。神的什么恩典呢？就是神同在的恩典。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我们会重新得力，我们会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会得到恢复，我们的侍奉会变得有重新得力，我们的侍奉会变得有能力。我们走天路，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生活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阿们。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来起立，我们来祷告。下午呢，我们会有一直释放，然后我们下午会把这个进入神同在的祷告有一个结束。我盼望你求圣灵来开启你，能够让你真的认识到我们在讲的是什么。你需要求主来开启，家人们，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求赞美你。
可以站立，可以躺，可以坐下，可以跪着都行，自由的。让我们来祷告，每位家人，
求主来光照，求主来开启。Let each vessel offer up to you, let each vessel offer up to you,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Proclaim that His name is exalted. We declare Your majesty. We proclaim that Your name is exalted. For You reign magnificent. You rule victorious. Your path is shown throughout the earth, and we expect that You are mighty. Lift up Your name, for You are holy. Sing it again, O Father, as You are holy. In adoration, we proclaim Your name is exalted. For Your reign magnificent.
心饥渴的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 也是我们需要的，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同在，彰显你的荣耀，主，触摸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同在，让我们向神举手，闭上眼睛来渴慕他，忘记一切，忘记你的烦恼，带着自由的心灵，带着饥渴的心灵，单单的瞻仰主，再没有别的，只有耶稣。现在忘记你自己，安静的来领受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像火一样已经临到有的家人，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领受，主要更多的彰显你的荣耀，触摸，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个饥渴的心灵，主，触摸主啊，荣耀，彰显你的荣耀出来。你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主，我们就是来亲近你。求你让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你也来亲近我们，让我们感受属你的心跳，让我们感受你的同在。哦，上更多的主，更多的主，向我们吹气，向我们吹气，拿掉我们一切的重担，拿掉我们心灵的枷锁，拿掉我们心灵的负担，因为你关心我们，因为你眷顾我，因为你愿意介入我人生的大事小事。主啊，我感谢你，我邀请你的介入，我邀请你的掌权。不是Jesus. 继续来向神举手，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安静进入神的同在，安静的领受。主啊，吹气，吹气，向我们吹去圣灵啊，打开你的眼睛，看到包出圣的羔羊。把你荣耀的触摸，像电流，像火焰正在流经，流经你的身体，领受，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更多的，然后就像那羔羊正在发光，照耀你，领受那光线，有医治的大能，正在断开枷锁，有自由释放的大能。 领受宝座上羔羊的光线，宝座上的光芒是羔羊的宝座，他的光领受宝座上的羔羊光线，带着医治和释放的大能，领受神的释放，敞开你的心，领受更多的那光线带着医治，带着释放的大能，进到领导奉耶稣名领受，主正在医治，主正在释放，我感受到能力正在运行，恩膏正在运行，哈利路亚，主啊，更多的充满，领受更多的去啦吧吧吧，更多的充满，更多的领受，充满，喝下去，充满，领受，大光，奉耶稣名领受，去啦吧，去啦吧，下啦吧，下啦吧，去，抓更多的。
接下来，安静的领受，向神来举手，瞻仰羔羊的荣美。你的新郎正在款款的走向你。你的新郎渴慕的要你，你也渴慕的要你的新郎。你的新郎愿意进入你的生活，来邀请他进入你的生活，掌权运行在你的生活里。你的新郎愿意眷顾你的生活，因为他爱你，回应他的爱，回应新郎的爱。回应新郎的爱。领受，一起来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瞻仰你的新郎，他就在这里，触摸，主啊，触摸你的心腹。触摸你的幸福，哪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里面，所有的拦阻都挪开，所有宗教的面具都打碎，所有宗教的恶都断开，领受，主要带领我们进入那荣耀的领域，进入那荣耀的门户，
Jesus, keep praying, keep believing, keep praying, and make the move of the Holy Ghost, Jesus, yes.
我来到你的爱宴所，领我来到你的爱宴所，那里有你的同在，那里有你的爱情。耶稣，我要带领我进入那荣耀的门户。耶稣说，耶稣我爱你，带领全部的爱，告诉你的新郎说，耶稣我爱你，带着你全部的爱，轻轻地告诉你，
Everyone pray, everyone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如果你以前没有说过，现在告诉他，主就在这里，他要听。耶稣爱你，耶稣我爱你，来夺我心，我将我的爱情献给你。耶稣我爱你，来夺我心，我将我的爱情献给你。耶稣我爱你，来夺我的心。耶稣我爱你，我将我的爱情献给你，求你来夺我的心。
Keep praying, saints. Keep praying. Keep believing. Keep praying. The mighty move of the Holy Ghost is about to hit this arena.
Yes, I am. Yes, I am. Jesus.放我的心灵进入到荣耀的门户，让我的心常常被你的爱来吸引，进入你的同在里来追随你。Jesus,
Jesus,
Jesus.你的幸福，触摸你的幸福，触摸每一位幸福。主啊，触摸你的幸福，触摸你的幸福，触摸你的幸福。主啊， 赐下一个更新，赐下一个改变，使我们的心灵不再一样，使我们的心灵开始进入你的同在里面。那一切拦阻我们进入你同在的障碍、帕子、麻木、枷锁，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挪去吧，奉耶稣名投入海里吧，释放我们的心灵进入到自由里面，进入到自由里面，进入到心腹的心灵里面，让我们的心灵进入到领受的状态，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进入到那种与神联合的、与神联合的饥渴中。当我们饥渴你的时候，主啊，带领我们来与你联合，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因为你说你当亲近我，我必亲近你。主啊，我们亲近你的时候，让我们来遇见你，让我们常常来遇见你。今天我们愿意，你可以轻轻地对着说，今天我愿意来回应这荣耀的呼召，进入神同在的呼召，与神联合的呼召，不住祷告的呼召。主啊，我愿意回应，我愿意，为此我愿意付上代价，付上时间的代价，付上等候的代价，付上我的精力，付上我的耐心，我要付上代价。求你让我遇见你，求你让我进入你的同在里面，住在你的同在里面，这比一切更美好。带领我进入到这新生活里，这荣耀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的生活里面，帮助我得享这美福，与神同行的美福。主啊，让我来进入，让我住在这荣耀的领域里，你也做我的居所，求你在我里面找到这可安歇的居所，让我来满足你的需要。每一天你都渴慕与我同在，我愿意满足你对我的这种渴慕，让我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我愿意回应你的爱，让深渊与深渊相应。主啊，坐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塑造那个深渊，能够与你的深渊来相应，不要让我再麻木不仁，让我的心是敏锐的，让我的心能回应你，能感受你的同在，然后回应你的同在，让我的心灵再一次成为你荣耀的圣殿，一颗安息的居所。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